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立位记的课程。今天我们要来谈立位记第24章。在阅读立位记的过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里头主题的部分似乎一直有一些交替。所谓主题的交替，先是谈到以色列百姓所当做的事，接下去就会来谈祭司在这些事情当中的职分，比如说献祭，不管是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等等，就献祭的细节有很多的规范，这一些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生活的情境里头，因着不同的状况，他们所需要献的祭。接下去就会谈到祭司在献这些祭的过程当中，他们应该如何进行，祭物如何挑选，如何处理，最后献祭之后的祭物的归属的部分，总是在这些交替当中一直来往前走。在洁净的部分也是如此，告诉以色列百姓洁净的规定是如何，哪一些是可以吃的，哪一些是不可以吃的，从食物的戒律开始往前推展，讲到大麻风，讲到房屋等等。接下去就说祭司在这一些规范上面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当以色列百姓来到祭司那里，他们有大麻风的状况，祭司如何检定，如何宣告某一个人得洁净，房屋的问题祭司如何处理，他需要如何观察，他需要如何决定，在献祭的上面如何处置。现在我们来到了24章，有同样的状况。之前提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平常的生活，或者重要的节日他们应该怎么过，接下来呢又把主题转回到祭司的部分，祭司在日常的侍奉当中他们需要守住哪一些原则。利未记24章提到两件主要的事，第一个部分提的是有关敬拜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提的是有关审判的部分。在古代的以色列，祭司侍奉最主要的内容大概就是敬拜以及审判，他们向着神每一天在会幕里头有敬拜的侍奉，他们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他们敬拜，他们赞美，他们服侍以色列的神，向着以色列百姓，他们代表神对于是非对错，对于彼此中间的冲突矛盾等等，他们必须要做一些公平的判决，来维持以色列社会的运作，使公义公平的原则可以在这个当中被见证出来。利未记第24章虽然经文不长，但是规范的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事，告诉祭司在侍奉的时候主要的原则或者应当注意的事项。我们来看其中的经文，第一节开始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第一个有关敬拜的守则，祭司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读起来说不定是一件小事，却是祭司侍奉里头很重要的关键，是从晚上到早晨每一天要在神面前使这个金灯台上面的灯常常是点着的。点灯对于祭司来说也许不复杂，却很重要，它一方面代表着祭司的忠心，祭司的敬畏，祭司的顺服， 神既然这样吩咐，他也就这样照做。不过这件事情其实跟后面的点灯有相当重要的关联。点灯的意义很大程度是要表明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点灯的过程当中，承认我们好像常常活在黑暗里头，我们需要神的指引，找到我们人生的路。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在往迦南地前进的过程当中，是神的云柱和火柱成为那个指引，带领他们一路走到应许地。第二个，祭司需要遵守的规定是有关陈设饼的部分。第五节开始讲到祭司要如何取面粉烤饼，要烤多少的饼，这些饼要怎么样子的放。第八节开始说，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就前面有关如何做饼的部分的规定，也许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琐碎，可是同样的过程在点灯的部分我们已经看见了。上帝对于祭司每一天所当做的事细节的部分有很多的指示和描绘，祭司在这些清楚的指示之下，他就忠心的，他就立常的每一天照做，这是他忠心的侍奉。从忠心每一天一样的侍奉里头，一方面纪念，一方面也学习敬畏神。这个饼代表着神在旷野时期给以色列的食物，就是从天降下的玛拿。以色列人需要从祭司每一天把饼放在神面前一样，向神承认，使这位神供应他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祭司呢，最后也代表以色列人在圣所里头承接上帝所赐的食物，这些陈设饼最后成为祭司们的份，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圣处领受上帝所赐的食物。对我们来说，这有关敬拜的部分，不管是点灯还是陈设饼的放置奉献的部分，其实是不太起眼非常平凡的经文。可是在利未记24章里头，却从这样的小事开始。对我们来讲，也许审判的事是需要比较多的智慧，但是经文似乎暗示，除非我们在小事上面忠心谨慎，不断的持守，好像从小到大在这些事上的练习，不然我们很难在大事上面有真正属神的智慧。智慧按照圣经的观点，从敬畏神而来。敬畏神从哪里显现呢？也许就是从日常生活里头神所吩咐的这些事。我们就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路一直下来，虽然它是小事，但是你忠心，你谨慎，你从这里学会对神的敬畏。经文似乎暗示祭司必须要经过前面的这些训练的过程，他才有办法真正进入审判里头的侍奉。24章的第二部分开始处理有关审判的原则，这些审判的原则从一个审判的事例开始。第10节说，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埃及的男人娶了一个以色列的妇人，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有一天在营里头跟另外一个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人看起来他的父母 都是以色列人，两个人打架，两个人争斗。第十一节提到这个埃及人和以色列妇人所生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十二节说，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一个人在争斗的过程当中亵渎了上帝的名，甚至于咒诅，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呢？为什么这个案例在这里特别被提出来讨论呢？如果这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以色列的父亲、以色列的母亲所生的以色列的儿子，也许这个案例的处置会简单得多。在古代的社会里头，一个人他的宗教、他的信仰、他的国籍等等，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跟着父亲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父系社会的时代。所以第十节所提到的这个埃及男人和以色列妇人所生的儿子，看起来他应该会被当时的人当作是埃及人来处置，说不定他也很大程度反映了他父亲的信仰等等。所以在与人不和、在争斗的过程当中，经文让我们看见他就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他对于以色列的这一位神一点都不尊敬，一点都不敬畏。当他和以色列人相处不愉快的时候，对他来讲，亵渎以色列的神似乎是一个不需要特别经过大脑思考的事。经文里头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对于一个严格来说说不定不算以色列人这样的人，可是他是居住在我们当中，他是跟着我们要一起离开旷野进到应许地，在那里得地为业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做了违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他亵渎了我们的神，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呢？第十三节提到神对摩西的启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对我们来说，这个死刑似乎非常非常的严厉，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在古代的社会当中，一个人如果对于君王出言不逊、出口侮辱、咒骂或者咒诅，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几乎没有例外是唯一死刑。对于古代的君王尚且如此，何况是对于他们所敬拜侍奉的神呢？在这里，也许对于一般的祭司来说难以处置的是，严格来讲，这一个人也许是埃及人或者是以色列人有相当的争议，但是神对摩西的吩咐是，只要那是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他因为住在以色列的营里头，他属于以色列的一份子。这个人既然要跟着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到应许地，在那里得地为业，他既然要承受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他就必须在其他圣洁的要求上面和以色列人遵守一样的规定。从这个案例引发了一些有关审判的原则是要教导祭司的。我们看十五节、十六节和十七节的规范。十五节、十六节提到的是，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第十五、十六节把刚刚所说的这个状况做了清楚的规范，不管那个人他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那个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以色列人的儿子，也许在这个当中可以被算为是所谓的寄居的， 虽然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他的寄居很大程度也许是为了在以色列人当中最后可以得地为业，不管是寄居的或者是本地，不可以在以色列人的群体当中咒诅亵渎神的名，因为是靠着耶和华神这个群体被建立被坚固，他们被救赎而有他们生命生活的时空环境，所以神说所有的这一些就像咒诅辱骂君王一样不得饶恕，全会众都要参与在这样的事情的见证上，为了是要确保全会众都有一样的价值观，知道这样的事情的严重性。第十七节说，打死人的必被治死。在亵渎神之后提到打死人，我们会发现对于一个以色列人的观念来说，人的价值何等的崇高。一个人他亵渎神跟一个人打死另外一个人，他的刑罚在律法的规范里头竟然是一模一样的，都被处死。我们可以想象神对于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看重，也因此这个尊重神爱惜人性命的观点必须在以色列当中一直不断的被教育和被强调。第十八节提到，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从十七节的打死人到十八节的打死了牲畜，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别。因为人的性命在上帝的眼中有非常高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不管他的身份，不管他的地位，不管他在以色列当中是有财富或者是贫穷，只要打死人他就必被治死。可是相反的牲畜呢，牲畜不过是人的财产，我们打死了牲畜必须要赔给另外一个人他财产上面的损失，但是不可以因为打死牲畜，也许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牲畜，也许那是某某人的宠物，却不可因此无限上纲。如果打死的是贵族王家的牲畜，即便如此也不可以叫他偿命，他赔的是牲畜。也许那牲畜很有价值，所以他必须要赔很高的金钱，也许那牲畜已经年老，对于众人来说不太有价值，若是如此赔偿的金额当然也就会降低。在这里几节的经文里头处理以色列人有罪一定要治罪，可是在论刑罚的时候必须要依据他犯罪的严重或轻微来适度的量度他的刑罚和审判。祭司必须要秉持上帝在这里所启示公平公正的原则来进行他的职务。第十九节开始把刚刚所提到的几节经文的原则用不同的事例来阐释，说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必照样向他行。在这里的照样向他行，在古近东很多的国家或地区是，如果某人让他的邻舍让他的朋友或敌人比如说瞎眼了，那法庭的判决是让这个人这个犯罪的人他也瞎眼。不过在古近东的法律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发展到后来是指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倒不一定要这样做，你使人失明就一定使你失明成为瞎子，而是你必须要给 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赔偿，因为使一个人失明对他来说是重度的伤害，造成他生活极大的不便和痛苦，使他在经济生产，在与人的关系上面产生很多的障碍和困难。那个金钱的赔偿必须要能够真正的弥补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那在这一些刑罚真正的量度上面有很大考量的空间，一个祭司怎么样子可以给一个非常正确公平的判决呢？24章前面那个平常在小事上面的严谨和忠心，在上帝所启示的这一些法律公义公平的原则上面不断的反复思考，从案例当中来推敲，以至于最后可以把这一些原则真正的行在以色列当中，就成为一个祭司，一个成熟祭司侍奉的过程和典范。24章23节，在这些命令颁布之后，经文告诉我们，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回到那个原始的案例，当他们清楚明白，他们就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做，代表着其他所有的这些法律的细节和原则，祭司和以色列人也必须要忠心的顺服，在这些顺服的过程当中继续不断的揣摩，也学会敬畏神。毕竟所有的罪最后都是得罪神，学会敬畏神可以保守他们活在一个公义公平的社会里头。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